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十四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欢迎你参加我们农村圣经学院的学习。不知不觉的，我们摩西五经的课程已经踏进了第五周了。如果你错过了以前几周的节目呢，那虽然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及时的赶上也不算太晚的。我们的课程是从创世纪，那就是世界宇宙的起点，一直看下去。今天我们就要念到有关挪亚的事迹了，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六到第九章里面的。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到了第五周我们还是停留在创世纪的前几章呢？不错，按照经文的篇幅来说，我们的确是读的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这几章圣经所包括的内容，就自然会惊讶它的内容是多么的丰富，多么值得我们花多点时间去仔细的研读了。好，我们言归正传。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有关亚当的几个儿子的记载，该隐和亚伯是亚当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当该隐出于嫉妒而杀了亚伯之后，他就被赶逐，以致不能够见神的面。后来神又另外赐给亚当一个儿子赛特，并且立定他的家族成为救赎历史的源流。从创世纪的第五章，我们看到从亚当赛特一直下来的家谱，这也可以说是圣经当中记载的头一个家谱。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家谱一直记录到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就停住了。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挪亚实在是人类早期历史当中一个非常特别而又重要的人物，所以创世纪的作者就先在这个地方停下来，特地为我们插进了六到九章这段有关挪亚的事迹。提到挪亚，我们当然就免不了立刻就想起方舟来了。对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是大部分集中在这方面的，我们要看一看神怎么样启示挪亚去预备这艘方舟，同时要考察一下挪亚在方舟之内的那段日子，外面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在这方面我们甚至会引用一些圣经以外的资料作为参考和凭证。最后就是要研究一下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的行动和神做了什么承诺等等。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还得先认识一下挪亚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同时那里也有一段不容易解释的所谓问题经文呢。好，如果你有旧约圣经的话，请你现在就把它翻到创世纪的第六章那里，作为我们查考的根据。等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开始讲了。当人类历史进展到挪亚那个时代，人口的数目已经增加了很多了，但与此同时罪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创世纪的第六章一到四节就记载了当时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文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婚嫁本来并不是罪，而且婚姻的制度本来也是神所设立的。不过这里所出现的困难就是关乎与谁通婚的问题了。在第二节里面的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早已经成为研究圣经的学者们所热烈辩论的地方了。关于神的儿子，学者们一般有两种说法。他们有些认为 那是指天使而言。而另外也有人认为可以解作为赛特的后裔是属神的家族，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子。支持前者的人指出，圣经中有时候也用神的儿子来形容天使或者是使者，如约伯记的1:6那里，神的众子一词了，就清楚的是指天使，这是支持的经文之一了。不过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同时可以看见与它相对的地方，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2:30那里说道，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就说明天使是不嫁娶的，所以以上的解释是难以成立的。至于后者的论据，乃是以族系的不敬畏神和敬畏神的特性来做区别的。在那个时代，赛特的后裔正好和该隐的后裔形成了对比，赛特是神所拣选的，故此他的后裔也可以说是属神的，该隐却不同了，他被赶逐离开了神的面，而他的后代也发展成为不敬畏神的后代。我们知道历来敬虔与不敬虔的人通婚，结果大都是敬虔的人变得像不敬虔的人那样的败坏。因此当赛特的后代主动与该隐的后代的女子结合，就自然会形成灵性上严重的退步了。因此以赛特的后代作为创世纪的6:2的神的儿子的解释，可以说是相当合理的。而赛特的后代跟不敬虔的该隐的后代结合带来了什么后果呢？6:3-4告诉了我们，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从创世纪的一开始，我们就清楚地知道罪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死亡。在现今这段圣经当中又再次地显明了这个道理。3里边提到神的灵，使我们再次想起了神最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是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那才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神的灵才是活的。现在神说，因为人类实在是罪大恶极，所以他的灵是不会永远住在人里面，这就等于宣告了人类的死亡，宣告人必须接受神的审判。不过神仍然要给人120年的机会。4里面的伟人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了3次，一次在这里，2次是在民数记的13:33，用作形容身量高大的亚纳族人。不过有些学者告诉我们，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为堕落的人，而后面的有名乃是指他们在勇于行恶的这个事情上有名的，换句话说，他们的能力只有加速他们在最终的灭亡。其实要总括当时人类败坏的程度，我们是更难找到比5-7所形容的更强烈的了。经文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类的败坏越来越扩展，这种败坏是彻底的，不单是在行为上，更是在内心在思想上。怪不得箴言书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而当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思想那些坏的恶的时候，普世的审判就势在必行了。在创世纪的6:6，圣经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 当经文说耶和华后悔的时候，当然是一种拟人的说法了，就是用人的字句来形容神的感受。从字义的研究，这里的后悔原来不是意志的，而是情绪的，它带有怜惜的意思，是神忧苦的激情，是为着那些悖逆的人类而感到难过忧伤。这种情绪跟人后悔做了一件事情的情绪相似的，因此圣经就用了这个字眼来形容神的心境。不过纵使神是极度的忧伤，神的忧伤之情却是交织在他公义的愤怒之中的。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十三节，神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神的心已经伤透了，接着下来就是他要用洪水来施行审判了。我们所相信的神实在是既公义又慈爱的神，可是当神俯视他所创造的世界，要在他所造的人类当中寻找敬畏他的人的时候，却只有挪亚一个人。创世纪的六章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那挪亚蒙恩是神的怜悯，然而却不是神的偏爱。第九节告诉我们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里描述了一个敬畏神的人的三种特色：公义、行为无可指责，并与神有密切的联系。挪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特别蒙神的指示，告诉他将要发生的灾殃该怎么样应付的方法。神对他说了什么呢？挪亚，我知道你是个义人，现在你要动手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大小式样可按照我吩咐你的，并将它里外抹上松香，因为我要使洪水泛滥，毁灭天下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但你不用怕，因为我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儿子和儿妇都进方舟去，其他凡有血肉的活物也至少要带一公一母，并且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原来神要挪亚造一只长450尺、宽75尺、高40尺的大船，除了他一家8口之外，还要带同大大小小的吃熊动物，洁净的种类要7公7母，不洁的只需1公1母，也要为这许多人和动物预备充足的食物。可想而知，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作。然而六章的最后一节却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可见挪亚的确是一个顺服神敬畏神的人，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而且对神挪亚是绝对顺服和忠心的。关于这一点，就是连新约圣经的作者也在神的灵感动底下为他做见证。希伯来书的11章第7节那里说道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全家得救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当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神所宣告的刑罚就真的临到地上了。创世纪的7章11节很清楚地记载着，洪水开始泛滥在地上的那天，乃是挪亚600岁那一年的2月17日。如果我们从这一天开始计算，直到挪亚可以离开方舟的日子， 那就刚好是一年零十天。圣经记载了好几个有关的数字，表示洪水期间的几个阶段。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将它们列出来。2月17日，挪亚进入了方舟，大水开始泛滥。过了40天，雨停止降下。到第150天，水势开始缓和，直到方舟停格在山上。到了224天，水势消退，山顶出现。第264天，挪亚放出乌鸦和鸽子。第271天，挪亚再次放出鸽子。到了第278天，挪亚第三次放出鸽子，他一去不返。在第二年的正月初1日，挪亚撤去了方舟的盖，最后就是挪亚601岁的2月27日，地全干了。神吩咐挪亚的全家可以从方舟里边出来。总括起来，全部过程就整整是371天了。这样清楚的记载，可见事情是多么实在的发生了。当然，我们知道许多不信圣经的人会觉得洪水灭世只是一个虚构的警戒故事而已。今天甚至有些信徒也同样的产生了怀疑。当然，我们同意要承认这件奇事的真实性，实在是需要付上极大的信心的。然而，我们的信心并不是盲目的，即使在近几十年里头，考古学家也为这个事情提出了不少的证据。首先，在有关古时候是不是真的有过洪水这个问题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在幼发拉底河的附近，也就是古巴比伦的地域上，有多处不同的洪水冲击城。他们的发现主要是集中在乌尔、法拉和基士等城市，这跟圣经所记载的早期历史发源地是非常接近的。按照其中一队探险队的领导人伍雷博士说，这些地层以下的大泥床是由大水冲击而成的，而且8尺的沉淀也表明那水是非常深的，历史也是很久很久的，所以绝不是由一次普通的水患所致，而是必须有一次像圣经所说的大洪水才会构成这样的地层迹象的。除了洪水冲击城以外，考古学家又不断地在各国发现了近似的碑文历史和传说，其中最受重视的当然是古巴比伦遗留下来的泥板咯。不过其他的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美洲土人、印第安人，几乎可以说差不多世上多种民族的人都有一种传说，谈论到一次大洪水毁灭了全人类，唯有一家人得救。虽然这些传说都是因时间而变了质，在细节上各有各的说法，但其大意呢，都是跟圣经的记载没有多大的出入的。另外，有关于方舟的遗迹，也有不少研究的人员曾经做出努力。根据圣经的记载，方舟最后停格在亚拉腊山上，那是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境内，安琪拉以东的600里。而在1941年到42年间，有几种很著名的刊物曾经发表说，俄国有几位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过土耳其北部一个海拔17000尺的高山，曾经看见一个很大的废船停在山上的冰河的裂缝当中。于是他们立刻就把所见的回报了俄国的政府，沙皇就立刻的派遣探险队去考察。他们见到那个船以后，就加以测量、画图并拍照。可惜那个时候沙皇政府被推翻了，所有的资料并没有被公布就毁掉了。不过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发现是在1974年 6月22日的，美国的人造卫星拍摄到了一个形状跟方舟相似的物体凝结在亚拉腊山的冰河当中。后来又有探险队伍5次登山，发现了一种起码有4-5千年的木材碎块。那种木材并不是出自这座高山周围生长的树木，而是出自米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树木的。根据研究所得，挪亚乃是从该平原出来的。然而进一步的发掘工作是需要清除大量集聚的冰，费用很大，而且难度也是相当高的，所以这次的发掘工程就停止下来了。不过事实上，以上种种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也只是一些旁证而已，最可靠的还是洪水的事是出自神自己的话语而记载的。主耶稣也直接地证明了这个事的真实性。主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的17章27节那里论到末世的时候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这句话证明了主耶稣也认同洪水曾经发生的事实。总而言之，洪水和挪亚的方舟乃是铁一般的事实。而在另外一方面，神的公义和慈爱也是不能怀疑的。经过了洪水的威胁和长期等待水退的过程后，挪亚和他的家人终于得到了神的指示，可以离开方舟了。你能想象从方舟里面踏足出来的时候，万物都好像更新一样那种情形吗？那而挪亚的心情大概也会复杂非常，他感恩、敬畏和感慨准是少不了的。然而我相信在他的心目当中，敬拜与感恩仍然是最重要的。创世纪的8章20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挪亚在坛上献祭表明了全心的感恩和奉献，因为他深深地体会到神愤怒的审判已经过去了。不错，既然洪水之后只留下挪亚的一家8口人，人类就面对着一个新的开始了。神也再次的与人立约，在洪水泛滥的一年，时间、季节都好像不复存在了，因此神就要再次的应许庄稼不息、昼夜不停。与此同时，神也向挪亚和他的儿子颁布了命令。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的9章的前半部分的经文跟2章对比来看，就会很容易的发现他们好像是很相似的。神向他们宣告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他又再将管理大地生物的权利赐给人，人甚至可以吃那些活着的动物，只是不可吃代表着生命的血。这就表明了神是何等的看重生命的价值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神跟挪亚所立的约当中认识到。约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我们将来会继续的往下研究的时候会更详细深入的来讨论的。暂时来说，弟兄姊妹可以先从创世纪的9章8到17节，创世纪的9章8到17节，认识一下神与人立约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可以说，创世纪的9章8到17节是一个恩典之约。 因为这里提到的条文乃是针对神自己那一方面说的，他主动的应许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在整个约当中，我们并不见神对人特别声明什么要求，这个约乃是神无条件的跟地上的人和一切的活物订立的。而且为了郑重其事，神更给予人类一个记号，在约的观念当中，记号是重要而且常有的。这次神就选择了彩虹作为这个永约的记号。神应许当他见到天上的彩虹的时候，他就纪念他与人所立的约，不再施行这普世性的灾难。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时间之前并没有彩虹的存在呀，因为彩虹是阳光经过天空中的水分折射而形成的，这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现象，这是在以前就有的。但是在洪水以后，彩虹的含义就变得更加独特了，因为神将彩虹立为神与人立约的记号。见到彩虹，我们就想到神要纪念他的应许，纪念他的圣约，我们也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典和慈爱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